大家好，我们是踹车茶党，今天是我们的第零集，我是凯西，
我是艾琳。
就是我们今天第零集呢，我们其实主要是想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叫踹车茶党，就是到底跟踹车有什么关系，然后再就是分享一下，哎，我们互相介绍一下对方是谁啊，彼此是谁啊，然后我们怎么认识的，然后为什么我们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podcast。
对，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跟我们节目的风格，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
对，那艾琳，你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叫踹车吗？
好，那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们叫踹车茶党。其实我们原名是叫踹车二人组，这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那是有一次，好像我被凯西载着在那个市区吧，反正车子蛮多的地方，对，骑摩托车。我们骑着骑着，旁边就有一台，就一个弟弟，一个好像高中生吧，
我有点忘记。
他就突然从我们的右边骑出来，这样又这样，他完全没有，他也没办法打方向灯啦，说实在，因为他骑脚踏车，可是他速度好快，然后就是有点措手不及，你知道脚踏车也没有声音啊，所以我们两个就被他吓到。虽然没有撞到，可是差一点点，我就觉得有点不爽。然后停红灯的时候，他刚好停在旁边，然后就觉得说，如果我现在用脚这样伸出去踹他一下，那个弟弟就会直接这样，冰这样，就会直接倒在地上。
其实是因为我们当下有一点生气，然后就有点像是路上三宝，大家常讲的。自己就是骑脚踏车，然后也不好好注意一下车况，然后就这样从旁边突然窜出来，然后就会吓到人。然后他受伤了，那也会是我们的事情。
对，而且尤其因为脚踏车，它就是完全没声音，然后它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提示你说，哎，我要来了这样。
对，没错，所以
我就有点 out of nowhere 的那种感觉，
就是 out of sudden 没有啦。对，所以我们当下停红绿灯的时候。是有点小火大，然后就是自己在心里面 murmur， 就可能说想要踹他车这样，他被我们踹车之后，他可能就会就是倒在地上，
对，
就是有点像是小小的泄愤呢、啊，对。
对，而且当下就衍生一些情绪，就觉得说我要踹遍这世界上所有的马路三宝。
对。因为其实在我们那个市区应该还蛮多，我觉得像类似像这样子就蛮多那种不遵守交通规矩的人。
哦，对，尤其这边位处一些南部地区，
比较乡下一点，的确是。
对啊，乡下就是会
大家比较随性，
市场附近就是会蛮多，你如果骑摩托车进去市场一圈你就会疯掉，
这是真的。
还有那种倒垃圾，还有那种倒垃圾的时候，
这倒是真的。对，所以这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叫踹车二人组，
就是我们名字里面有踹车这个名字。
对，然后
对，然后为什么叫茶党？因为其实就是 tea party， 好顾名思义。
对，因为其实我现在跟艾琳是在不同的县市。就是工作，然后
对
不同的生活的生活圈啦。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是从高中的时候就认识的朋友，我们那时候是怎么认识的、啊、是
我们要不要顺便说一下我们结缘的、
哦、对
的那个契机，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是都是类似像这样，因为应该说
有时候交朋友好像就是一个 moment 一个点，
对，
突然就对上线了。好，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关键字是什么？我们的 keyword
要一起讲是吗？
一起讲好尴尬，好久。
好了，这其实就是古装剧。你刚刚讲的那个名字
是一部古装剧，叫做《山河恋》。
这应该没有人听过，我觉得。
美人无泪。
没人，
好丢脸，
超丢脸，也不会丢脸。那时候应该没有，真的应该没有很红，就是这部片应该没有在台湾红起来。然后、
要比较有在看一些陆剧的
才会知道，
才会知道。对，因为他主角也是一般台湾人比较不会熟知的，
他是袁姗姗跟刘恺威吧？
刘恺威，
我印象中，
刘恺威 刘恺威 is who 呢？就是杨幂的前夫。谢谢。
说不定有人不知道杨幂。
杨幂就是另外一个，
就太多，好太多又太远。对，所以我们当初好像是因为这样子变熟的，
就是、
不是说认识，应该是变熟。
好像是我那时候也是有在 follow 一些古装剧，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在班上也没有找到是有跟我同样嗜好的人。后来有一次，你就放了一段预告，就说：“哎，你最近在期待这一部。”然后我就路过，就觉得哦。好像不错哎，然后就留下来跟你一起讨论一下，然后就发现好像我们有共同看过蛮多部。
有这一段吗？是你编的吗？我完全不记得有这一段故事哎。
我个人就是琐碎故事记忆大师。
我真的不记得。你们知道常常艾琳讲出一些故事，但是我真的完全不记得有这些事情。
就跟你知道我跟凯西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那时候好像老师在就请大家自我介绍，凯西他那时候好像是可能那时候编号的一号还是几号吧，然后他就第一个上台自我介绍，那我就觉得哦，那女生好像口条蛮好的，我就觉得哎，好像有点想跟她做朋友，就默默心里面就是有记下这个小笔记，就说哎，我想跟凯西做朋友。他当时就说哦、大家好，我是妹妹妹，然后什么什么国中毕业的，就是很高兴认识大家的。我就觉得哦，这女生好大方哦，我就觉得哎，想跟她说啊，不是，但是我先说，不是蕾丝边的那种爱，是真的是同学爱。
我完全没有印象，然后
就对你蛮有印象的。然后后来我那时候对那个校园是不太熟悉。然后他那时候又当了好像班长还是什么，
对，我那时候是临时班长吧，印象。
对，然后我就不晓得电脑教授要怎么去，我就还问他，然后他就说哦，还是哦，我们也要去，那就一起去吧，这样子。可是这 路上完全没讲话，然后中间就也没有变成朋友，但是真正开始了解彼此，开始有在互动，就是真的是因为看了古装剧。
对，真的，我觉得朋友的认识真的也是蛮妙的。我觉得他跟职场的认识朋友不大一样，他有点像是。
而且通常你在一个新的环境，第一个跟你交流的人，通常不会是你最后的朋友。
对，没错。
对对，通常都是一些契机，然后把彼此带到一起之后，才会慢慢开始认识周遭的人，然后慢慢再从。里面挑出就是跟你合得来的人，然后该留下的留下，该离开的离开，这样子。
对啊，欸，其实
好有点感伤欸。
高中真的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应该蛮多人，应该其实我觉得都有相同的经历，然后我不确定大家是跟大学的同学比较好，还是跟高中的比较好。因为对我来说啦，因为其实我现在遇到很多人，就是我可能有访问过，那他们都是可能有些是跟大学的同学比较好啊，有些是可能是跟高中的比较好，其实好像有些都是看个性吧。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我高中好像可能就只剩你在联络，剩下就是那种什么 IG 追踪啊，或者是
就是比较
脸书
偶尔会偶真的很偶尔会联络，可是真正深交的好像就那些。
对，然后剩下可能真的因为大学的可能还比较近，所以大学的基本上同一群都还是有在联络这样，可是高中甚至是国中之前的基本上真的没有了，
除非你们是真的就是住比较近或是，可是如果你们是在不同的地区生活的话，除非你们是真的像我跟凯西一样，就是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城市，可是我们其实也没有很常联络。
对，这样就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节目这个频道，也是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大家也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跟你认识很久的朋友，就算你们真的比如说你们隔了一个月没讲话，或是都没碰到面，但是你们有办法可能在接电话或者是在聊的时候都有办法，好像还是很亲近的朋友，就是你们完全之间是没有隔阂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很像磁铁，就是好 好，你们两块磁铁就是放在那边也相安无事，可是你稍微近一点近一点又把它吸又吸在一起，然后你再把它放开，它又会，我这个比喻好烂，
超烂，我甚至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比喻。好了，我们这个 pass， 这个不要浪费时间，
剪掉剪掉，
超级好笑。我们常常就是，
其实就是想要指出说，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同城市，然后彼此要真的静下来聊天，或是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事情的机会比较少，毕竟就是彼此都有自己该做的工作啊，然后还有不同的行程这样子。
对，
所以也很难说哦，每天都讲电话或什么的。那如果今天就有个机会可以
记录，
也算强迫我们记录去经营我们这个这段友情的话，就是感觉蛮棒。
我们就是想说可能老了之后可以回来听我们当初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啊，然后
对，
观价值观是什么，应该老了听起来应该也是会蛮想笑的吧，
会有不同的感觉，有点像时空胶囊的那种感。
对，想说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一直在抱怨什么工作多烦啊，然后
对
家里多烦啊，然后甚至是爱情，哎，等一下，我们好像没有爱情，
那就要带到其他单元。
对，这也是我们后面想要分享的，那就是先保留个神秘。 对，那我们就是对我们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然后去记录一个生活的点滴，跟在不同的年纪啊，或者什么价值观啊，或是在什么时候遇到了怎样的事情，都是想要这样子去把它记录起来。嗯，然后因为我跟其实这样算起来，我跟艾琳她大概我们也快十年了吧。
嗯，对，差不多
当朋友快十
年，快十年，
快十年，对啊。然后想说，
对，
用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去记录，
嗯，
然后当做一个青春的记录史，
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对，也是给自己的礼物，就是不想让自己老了然后后悔，然后都没有记录起来。
对，而且因为加上有时候我们自己私下的一些聊天，我也觉得哦，这种话题带进去其实蛮多的空间可以讨论，而且。通常你像你如果只是单纯的聊天，有时候你这一 part 好像很精华，很有趣，或是一些故事，或是你生活上发现一些故事，你觉得很好玩，但是你就讲完就讲完了，你也可能明天就忘记了。
对，
那如果就是有 podcast 这个管道可以把这些内容都记录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蛮特别的事情。
对啊，所以我们才想要这样子去做。
对，而且现在全球暖化，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会世界末日啊。
你永远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个先到，那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又在那个，
欸，这是真的啊。你又不知道哪天就是可能别的国家就会打过来啊。
欸，时事吗？时事，
现在是时事，就莫名又牵扯到时事。对啊，我就觉得我们在我们可以记录的时候、留念的时候，就去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地方。
对啦，
嗯，
对，而且加上我觉得现在可能疫情的关系，大家的生活感觉就是会比较彼此之间的联系比较少。连接比较少，人与人的连接比较少，
就是实际的吧。但我觉得大家还是会透过电话或者什么，尤其是前阵子很长，有些公司会那种在家上班的时候，
对，
我就发现蛮多那种 app 会出可能线上游戏，然后大家可以连线的那一种。嗯，像我跟我大学朋友，我们就玩那个唱歌。欸，我那时候有跟你玩啊。
有啊，我跟你家人。
对，两个人，然后两个人在那边自己开深夜 KTV 这样。
对，而且我那时候还对我妈发脾气，因为她突然在我唱歌的时候走进
来。欸，我也是，我也是唱高音的时候，我妈这样突然走进来，什么意思？
我就会变小声出去，我就叫她出去，然后态度超差，
就很好笑，就很尴，应该说是尴，非常非常尴尬，想说自己很陶醉，
就是尴尬，然后就自己先发一顿。就是会让
场面，反正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好孝顺，好孝顺。
对，我们还是要孝顺，还是要孝顺。
对啦，
啊，所以我就会觉得， Podcast 应该也是这近几年流行的嘛，因为我自己啊，我对我自己来说好像也是这近几年我才比较有在接触 Podcast， 就是有在听啊，自己有在听。
接触 Podcast 也是大概疫情，就是三级期间那期间，因为待在家的时间多了，然后闲的时间就很多，就闲下来听一些 podcast， 然后就开启一个新世界。因为当初我有听一些，可是我就觉得好像没有画面，感觉很单调。可是后来越听越觉得就是蛮上瘾。
我通常会都会在我上班前那种化妆的时候听，有没有？然后或者是在睡前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工作的性质，我有时候会真的睡不着觉，就是可能对于工作内容很焦虑什么的，然后可能需要就是一点东西去转换注意力，就在睡前的时候。所以以前我会听音乐，可是后来听音乐对我没效，然后我就去转听一些 podcast， 然后可能因为有些 podcast 他们主持人在讲的时候，他们刚好讲的主题都是，可能符合我现在心境，然后我就会觉得受到安慰。
而且这其实也算是我们做 podcast 的一个，就算是我啦，我自己想要做 podcast 的一个原因。因为就是我听很多 podcast， 然后他们有些 podcast 就比较属于像闲聊的那种性质的 podcast， 然后我听一听，我就觉得哦。有时候好想要当他们的朋友，好想加入，因为有的他们的话题或是他们讲到的一些故事，就觉得哦，心有戚戚焉，好想要加入这样。
就是你自己也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你就觉得
对，或是我有发生一些，我觉得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故事。
对，然后讲到小故事，我们是不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在每一集，我们都有自己，我们有架设一个。设计一个环节叫做那个
失礼
时间，对。
那你要先介绍一下这个单元，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叫它失礼时间。
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叫踹车茶档嘛，我们是踹车二人组，其实就已经够理由，刚也听到了，也够失礼吧，就是想要踹人家的车，这样很失礼吧。所以，可是生活上总会有一些 moment， 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就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然后就很想要大抱怨一番，然后就讲一些很对那个当事人来讲会你这样蛮失礼的事情，可是你就是想要抱怨而已。
我们不会让当事人听到，而且我们也不是属于那种散播，我们就单纯是有点像是，可能当下是跟旁边最亲近的朋友分享，然后或者是
我们也不是针对谁。
我们就是当下的情绪宣泄这样、
就是、对，想要宣泄出来，然后我们是针对的是一个现象，就是可能我们遇到太多诸如此类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可能想要透过这个时间呢告诉大家说，哎先生，你做这件事很失礼哦，但我把它拿到 Podcast 节目上面讲更失礼。
可是我们只是想要引起大家的共鸣啊。
对，其实你可以把它解读成你生活上遇到一些小小很小，可是你就觉得很阿杂的那种，大家听得懂阿杂吗？
阿杂，其实阿杂是台语吗？
台语是台语，就是很郁闷吗？
郁闷的感觉，很烦。
好，你来形容，对，很烦的那种小很小很小的事，几乎不会影响到你，可是你会觉得哦，你怎么不去吃大便？那种感觉。
对啊，你怎么不去撞墙？那我们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个，
我们来做一个小示范。
对，小示
范，失礼时间
也不是示范，就是直接先跟大家对，让大家知道一下所谓的失礼时间小故事是什么。那你要先分享，还是我先分享？
那我们要下标题，欢迎来到失礼时间，这样吗？
应该可以，我们以后就这样设计，我们就是说，我们可能。那个主要的主题讲完了，然后我们就来一个突然就来一个失礼时间，然后就有点像是跟大家讲说，可以分享一下额外的一个我们最近遇到的一些可以抱怨的一个小故事，这样。
对，我们就彼此可能会分享
各
一个，
对，
那类的。
那你今天这一集你要先分享吗？还是我先？
我可以先啊，没关系。
好，那你先。
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失礼小故事是，
就是只要是卖那种需要用就是比较依赖酱料的食物，譬如说水饺啊或是蛋饼啊那类的食物的店家，麻烦你们能不能就是自动把酱料放进去客人的塑胶袋里面。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
说？或是就是如果你们是酱料是自取的话，你们是采一个自助吧的那种概念的话，你们麻烦在客人离开之前提醒一下，善意的提醒一下，哎，酱料在那边请自己拿哦。因为有我好几次就是去类似买水饺好了，买了水饺然后骑回家，然后这样爬到我现在住四楼，然后兴高采烈的打开来发现，哎，我的水饺没有酱油，而且我又是自己租套房，我又没有厨房，所以就是我也没有自己的，我没有自己的炊具啊，没有酱油什么什么的，就没有，就对我这种独居人来说，然后外食族来说，你打开你会想，真的会想要骂脏话，欸，
是真的还蛮想骂的啦。但我必须说，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真的没有炊就是煮饭的习惯。
对，
不然其实
如果你家里是有开火的话，应该就是基本一些酱油会可以用。可是因为我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住，然后我这边也不能，也没有厨房，对我们这种外食族来说就是会很呕，而且有的他那间店就是不只是用普通的酱油啊，其实这就好比你去买麦克鸡块，那个人没给你放糖醋酱，难道他不该下地狱吗？
这真的会很生气，非常
对对，然后就是你知道你那个情绪已经非常的高涨了，
而且
就觉得打开我就要淋我的酱下去，然后整道菜才是完美，
而且说不定就
是
在很累的时候想要吃个好好吃个饭，然后你发现了里面没有东西，
对，少了灵魂，而且又加上水饺你通常会买那个酸辣汤嘛，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把水饺加进酸辣汤里面就变成酸辣汤饺，可是偏偏我就不是酸辣汤饺派的，我就喜欢干湿分离。好啦，是我太难搞，可是你也好歹你提醒我一下吧，你就讲一下说，哎，酱料记得拿哦，或者什么的，我就会拿。
你是常客吗？如果是常客，那就是你的问题哦。
这无关常客不常客 ，OK？ 水饺就是要加酱油啦。
我会觉得，如果你是常客，然后你自己还忘记，那真的
哦，对啊，可
是
有
一点
点小
失礼哦。
有时候就真的，我可能第一次尝试那一间店。你如果像
哦对，现在我觉得是第一次尝试，应该就会很生气。
对，或是像一些，比如说像比较有名，可能就是连锁的，类似八方叉戟，或是
六花
四海叉龙、
六花马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些就是他们可能就会自己放，或是至少他们都会说，哎，记得拿酱料什么的。对啊，甚至还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加辣？
八方好像是会放在附近，所以你很容易就看得到。
它有一个柜子，对，然后有的比较贴心的就会直接帮你放。
欸，可是你这样，像我们去吃宵夜那种，可能夹了煎饺啊什么的，我们它也就是酱料都会放旁边，就是它会在很随处可见的地方，所以其实也
有的就没有，
对，
有的就没有，而且有时候我就太专注，有时候下班也很累或是怎么样，你就很专注在他帮我做的那一盒水饺上面，我就觉得我就一心一意就是在那个水饺上面啊，然后就没有注意到酱料的事啊。
所以
你也应该提醒我一下。
所以你当下是看到没有酱油，就是很想要就是叫那个老板下地狱。
对，而且我有一次甚至哦，就是我就回来发现水饺没有酱料，然后我就旁边看到好像上次吃关东煮剩下的那个汤，就是那种什么甜辣酱嘛，我就想说好啦，就将就一下，也加进去，蛮好吃的，酸酸甜甜。
我跟你说，你应该就要自己自备，因为其实我以前在外面住的时候，我自己有开火，虽然我没有厨房，可是我会有自己准备一些锅子，因为什么？我觉得因为自己煮还算蛮省钱的，对。电锅啊，或是一些你知道现在很流行那种小火锅的锅子，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是可能在 在家自己的套房里面，就是会备个可能常用的那种酱油或者是辣椒酱这样，所以就可能比较不会像你酱油这样的困扰。可是我会觉得有些东西要沾那种，你知道假的酱油吗？就是假的酱油膏。
你说酱油膏，那蛋饼要加酱油膏。
对，就是某些食物一定要加那种才好吃。一般的什么酱油，
哦，对啊，
很咸的酱油膏，那个不行，一定要假的酱油膏。
对啊，所以你买蛋饼回去的时候，然后你发现老板没给你加酱，没有放酱油包，那个酱油膏，
哦，那我会很生气。
然后你回去，你就只剩下酱油这个选项，你不觉得？它加下去就不对，就没灵魂。
它就是不对啊，对，它就是不对。而且我跟你说，你没加我生气，没加酱油膏我生气，你就算加了酱油膏我也生气，你知道什么吗？我不喜欢人家，对，我不喜欢人家直接给我加在蛋饼里面，他们是那种已经涂在里面然后再卷起来然后再切，我真的超讨厌吃到这类型的蛋饼。我真的会很
可是如果是那种传统蛋饼，它通常都是整个这样淋上去。
没有，我一定会跟老板说就是分开。
你不喜欢被泡烂的感觉？
它也不至于被泡烂，可是我不喜欢人家已经把它弄好的感觉。
哦，你不喜欢他们短粗短
加。对，
说到东西乱加，我有想到你一个琐碎的小故事。
我吗？
高中的。嗯，
我做了什么？
有一就是有一次好像午餐的那个厂商，他整锅汤好像是紫菜蛋花汤，他没加盐，整锅汤喝起来跟水一样，可是有料，就是有蛋啊、紫菜，
对，
跟那个葱什么的，可是喝起来就是完全没味道。然后那天刚好餐里面有一道是那个肉燥，
哎，我想起来了，
然后凯西就灵光乍现，他说：“哎。”今天有肉燥，不然我们要加下去，就是让汤更有味道。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那么聪明？”我就照着，结果超难喝。
哎，重点是我好像我自己没有喝，是吧？
而且我当时我想给你拍拍手，哎，我想说，凯西，你真的是一个天才耶 ，you're a genius。然后我就去加，然后自己回来喝的时候。觉得好难喝，差点吐，因为那油都浮起来，然后那肉又就是很怪异。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想起来那个回忆，我跟你说，我当下真的觉得自己是什么中华小厨娘，我就觉得天哪，哎。我这个 idea 我自己也很赞叹我自己，我想说，哎，我这 idea 也太好了吧！我怎么会想到就是说，因为我真的也是记得那个汤很难喝，然后
就没味道，
真的没味道，以为是在喝白开水。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刚好有就是很咸的肉燥，那我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加下去，那就可以变肉燥汤之类？因为想说之前我们吃什么肉燥，统一肉燥面也是都是肉燥味啊什么的，这样。
因为就是把它当成像稀饭这样，因为稀饭也是比较偏没味道，就会加一些，加一些那种肉汤什么的。
对，殊不知
加超难。
就是油，它一样没味道，但是油就是油呢，
然后又多了一个那个肉的骚味，
超级。
因为那个肉燥的那个咸味，就是又被汤洗淡了，你知道？然后那个肉味又整个这样冲出来，
所以你就知道，所以大家你看那个汤到底本身有多没味道，它才有办法冲淡那个味道。
这就是跟这个意思一样啊，你不觉得那个没加演的那位，那就出宫妈妈 whatever 真的可以下一下地狱，
他真的那时候他真的应该要下地狱才对，怎么可以，就是他们是不是有收回扣？
哦，可是我印象中他们有补那个啦，好像隔几天有补一些炸物还是什么的，
是做
说要跟我们 say sorry，
对
对，
可能是要做一些补偿啦。那当下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是真的蛮好笑的。我怎么当下觉得真很佩服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欸？
对，而且我也觉得说还蛮后怕的，因为想说那时候为什么耳根子那么软？
你到现在还是耳根子很软呢，
啊？凯西讲什么都得去做，做一做自己在那边后悔。
而且我都不会做，是就是你听的我会去做，但我自己讲的我不会去做。
而且我那时候还觉得，哦，你真的好聪明哎，欸，然后就那种。想不到你是在阴我啊！
我没有阴你，但是我当下真的觉得很佩服你有这样的思考模式。
好的，那今天这就是我的失礼小故事。
好啦，我
一次批判了好多人。
对，我觉得还
凯西也在我批判的人里面。不要出馊主意。
我的话，我承认我那时候蛮失礼的啦。
对
对。那其他部分，
好，那就换你，要不要？
见仁见智。好，换我。对，我其实我觉得我这个的故事应该大家都有。嗯。我那一次发生是在我上班的时候，然后最近因为常常下雨，然后自己地上有一些比较低洼的部分，可能就会积水这样。那积水的话，我们是不是可能你也知道，比如说上班的路就是那几条，所以比如说你常走这一条，那一定都会是上班的人，就是应该都会是同公司的，但不一定是跟你同部门，那基本上都是同公司的人，然后就可能这一条路上就很多摩托车，
对，而且都通常差不多时间在进行，
对，
就是大家上班的时间都差不多，
对，没错。然后那一天就是这样，他就是吼机那个机那一台机车骑士呢，他就是故意骑得很快，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因为就以我的视角，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就骑得很快，然后就唰的一声，然后就是穿越那个水洼，你知道吗？然后又是并排，并排被那个水花直接洒了我一身。我跟你讲，我当时真的超火大，超火大，
这真的很值得火大啊！
我当下真的很想踹他车，踹他车之外呢，很想去拿一个水盆，然后把那个之地上那个低洼水直接就泼在他脸上。我当时真的很火大，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就是飙上去到他旁边，然后跟他讲说你刚为什么一定要骑水洼这样。而且我为什么会觉得他是故意的，是因为那个水洼在很靠内，你知道吗？其实旁边有很多，就是旁边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是可以骑的，就是
可是他就不顾别人的，
对，我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子骑，要这样做。我甚至当下就是很想诅咒他，说我祝他今天做什么事都做不好，我这样是不是很会不会太奇怪？
而且如果他安全帽后面又写 "Catch me if you can" 的话，你真的应该会飙上去。
哇，
你这样
的鬼男会，我直接追他，
追到天涯海角。
你知
道有人的安全帽上面有写 "Catch me if you can"。
对啊，欸，我当下真的是好笑是好笑，很烦欸，我的脚湿了什么的，很恶心欸，那个低洼的水谁知道有没有什么狗大便之类的。
我你知道后来就是因为骑摩托车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发生，所以我就是车厢里面会有鞋套，我会喜欢鞋套。
欸，其实鞋套好像真的蛮方便的。
对，可是穿脱比较不方便，但是就是你穿着真的就不用担心。但鞋套要买比你的本身的 size 再大，不然你的鞋子会塞不下去。经验谈，经验谈一下。对，
哎，
机车族。
然后所以好，讲到这个啊，我可能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又看到另外一个，不是我自己，然后是我前面的两台机车，然后也是其中一台机车就故意骑水洼，还是突然就骑得很快，然后那个水花都喷溅的很大嘛，然后就也是喷到旁边的那一台摩托车，然后他们在我面前就上演着，我很想帮他们配音。被泼的那位骑士呢，他一被一泼的时候，他就是很明显的，你看到他转头去看那个人，对。然后他们两个还是，因为他们骑速度是相当的，然后他们就是就算骑过了那个水洼，他们骑速度还是相当的。那你就看到那个被泼的骑士一直转头在看他，我觉得他是在等他。然后我就很想帮他们配音，就是想帮那个被泼的骑士配音，想说骑那么快是要死哦？
之前有在
地上有水洼吗？啊，骑这么快，投胎是不是？
卡给准备吸？
对啊，
双声道，
想说哎、欸，我有时候都会对于这些人的行为很感到不解，因为我会觉得说。你是觉得自己很天真童趣吗？是这样水花喷起来很开心吗？还是怎么样？那你有没有影响？
就是在跟别人玩一些就是浪漫的小游戏吗？泼你这样子吗？
你泼我，我泼你这样，
不好笑哎、欸，
完全不好笑。他毁的是，
而且是你毁掉别人的一整天，
一整天。 all day long，
对，心情就会变很差，而且加上骑摩托车的人，我觉得因为汽车的话其实是比较难注意到一些路况，因为毕竟你是跟外面的世界是算是有一个隔绝的状态，所以其实你也比较难会去注意到地上有一些状况或是什么的。
对，
可是骑摩托车的人其实你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前面可能是有水的部分，或是就是你的机动性就比较高，你就可以去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可是
你
就让这些事情发生。
对，没错，而且你看到水洼的时候，就是 你要自己先设想说它会喷起来，那你就速度慢一点嘛。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可能想要觉得很 funny 吧，或者是对，
我就想要捉弄大家一下。
对啊，
对，我就是要诅咒这种人，看电视的时候找不到遥控器，然后每
上那个厕所的时候都找不到卫生纸。
对，然后还有每一件白色的衣服都会被酱油喷的。
我觉得我们的诅咒都超幼稚的。
说人家洗水蛙很幼稚，自己最幼稚。
对啊，的确当时就很生气，真的。所以就是当下的一些 murmur 是蛮对对方蛮失礼的，因为就是会有点像是口出秽言。可是就是很需要这些慧眼去抒发，不然我今天一整天可能都会被因为那个喷水然后脚湿掉然后裤子湿掉而生气。
对，而且这样子你也是会波及到别人，因为我通常如果被这样喷到我就会开始变得非常厌世，我就会开始咒骂无辜的路人。就是有的路人可能只是过去，然后可能啊，比如说他的摩托车是粉红色的，我就觉得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就是我就会开始变得很幼稚，然后很
尖酸刻薄，
对，
愤世嫉俗。
我就想说你戴什么 Hello Kitty 的安全帽？走开啦！那种就是我就会变得很暴躁，就会波及到路人，这样是不好，这样不好。
对，但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这样子的 moment， 就是突然变得
对，就是
因为遇到一些事情突然变得负面。然后
对
厌世，
对，这就是我们失礼时间的宗旨。
对，就是需要一点点小空间，一点点小时间去抒发这样的心情。我们没有真的是针对谁，就是针对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抒发一下自己的想法。
对，
我们不是要讨回公道或什么，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一个发泄的管道。
对，我们也不是要制造仇恨或是要散播这种负面思想，其实就是把它抒发出来，你就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也没什么，
就没什么，
别人也会发生。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对你来说就觉得我很像你听了会觉得不开心，那你就把这一边跳过去也没关系，
会直接离开这个本频道。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那个时间还是要把它拖到后面，这样才有那个点击率。
就麻烦你直接跳过这一段，然后就是练到，
或是你就转静音，你就转静音，然后做你的事，让这一集播完，这样子也 OK。
我们要这样子骗大家的点击率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也是有在要在乎一下点击率的，既然要做。
对，好啦，以上就是我们所谓的失礼时间呐、啊。
失礼时间，
我们就是
大概会是这种模式。
对，就是这种模式。那我们也是会，我们应该说每一集我们都会有，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失礼时间。
嗯嗯嗯，
是
的。但是就是分享故事的长短或是个数不一定，看我们心情。
对，不一定看心情，或者是遇到的事情。
看我们今天失礼的指数很高的话，我们就会想要多讲。
对。有可能一整集都在讲失礼的东西。
对对，如果那一集的主题跟失礼有关，一整集都是失礼时间。
对，好，那其实讲到失礼时间，我们就是也是算到比较尾声了啦，就是像是最后的小分享。那
对，
今天就是我们的第零集，然后主要就是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也分享一下我们 podcast 的风格。那我们更新的时间其实也不大一定，因为我们还是有毕竟自己的事情要做，那可能有时候会发懒或者是真的很累，我们就会一直调回浪轨这样。对，就是在看自己开心，然后可能真的有很多很想分享的，那我们就是会马上
跟大家分享，
对，分享给大家听这样。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
好咯，那就下次见咯。
下次见咯，希望就是下一次的主题也是大家喜欢听的。
对，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如果听了 有什么感想或是有什么
想
法的话可以留言。应该 Apple Podcast 上面应该可以留言。
对，可以可以。
其实我也不晓得哪里可以留言。
随便啦，或者是
反正你们找到可以留言的管道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啊，但是不要骂我们。
我们不接受谩骂的哦，你们要自己的生理时间的话你们自己处理，我们不接受。
对， 你听完生理时间你也会感知的出来我们两个就是也是蛮玻璃心。
我们就是需要玻璃心，
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啦或是什么，但是不要骂我们祖宗十八代。
对，祸不及家人。
对，
好了，又一直扯远了。
对，
好啦，那今天就真的到这里哦，然后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拜拜
拜拜。